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接着第一章讲到的这一个耶和华的日子，接到第一章讲到的所有神的百姓，不管是老人、醉酒的，所有以色列百姓跟祭司，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那么所以要以色列人都什么样呢？说哎，你们要哀嚎。第二章一开始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其实吹角对以色列人讲是蛮特别的，我可能分享的不完全，因为这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一种的习俗，而这种习俗的话呢，这种的做法的话呢，你可以从很多资料啊、书本上啊，或者按 Google 啊、西安吹角啊，它就会有些资讯跑出来。其实以色列人打仗出兵，他们要吹这个，他们要吹角。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召集百姓有盛会，他们要吹角。吹角是什么呢？是召聚神百姓的一件事。或许说以色列人各忙各的，各顾各的。他们是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怎么呢？他们常常都是就是力量分散，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生活里面所需要的。但是到了耶和华的日子怎么样呢？先知，神界的先知要以色列人吹角的意思，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而聚集在一起干什么呢？我发现聚集，他们要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看见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极强的民，就是一对蝗虫，或者原文作民，就有一对的民，怎么样？一对的民是又大又强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他们走过以后，就是伊甸园，像伊甸园这么美丽的地方，只要他们一走过，像伊甸园这样美丽的地方，也会怎么样呢？也会变成这个旷野。圣经里面甚至形容，约珥书里面的形容，这一堆人是什么呢？这一堆人的形状嘛，像马奔跑嘛，如马兵。当然有很多人去解释啊，这师父讲到以后，最后一场战争哈米基多登的战争呢，还是以这个步兵传统的陆军为主，是吧？但是他们里面混杂了很多传统的武器啊，你看像马啊，这个又有马达开得快啊，可能是坦克车，可怎么讲了？反正每一个年代都有人去猜测，去解释，这个形状像马的武器是怎么样啊？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在山顶上蹦跳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在这边讲的就是第二章一开始，神要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要他们吹角聚集，怎么样？聚集来看耶和华的日子，他们是有什么东西会领导他们。至少我读了这个第一段一直到第十一节以后，到最后什么呢？哇，他们一来怎么样呢？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哇，神一方面让神的百姓看见来到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什么，不是他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所能够解决的，不是靠着他们自己可以来面对的。我慢慢在想，越到末世的时候，我不晓得是不是慢慢年纪大了，还是真实的这样的体会。年轻的时候等于是什么出生之犊不畏虎哈啊，反正所有问题来我通通都有 solution， 我通通都有解决的方法，不管任何的问题我靠自己，要靠什么神，靠什么，所谓的靠什么，只是到礼拜堂里面去做礼拜的时候跟人家讲给人家听的嘛，凡是什么东西靠，什么事情我不能解决的。 但是到那一日耶和华日子的时候，神怎么样呢？神要先知告诉以色列，要他们吹号召集以色列来看看一个事实，就是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越来越发现天灾越来越频繁，这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来解决的，这个科学家也只能提出警告。等到真正到末日的时候，天灾各方面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人祸出现的时候，你到最后发现什么？最后发现不是人的力量可以解决的。要改变我们一个很大的想法。其实我们很尽本分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到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当一个人一直被罪恶侵袭不知悔改的时候，小时候认识人，等到以后大家白发苍苍的时候，耳齿动摇的时候，相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可怕，人怎么会从那么单纯可爱天真的一个人，到最后会活到变成这个样子。这个世界也是一样，谁能够想象伊甸园上帝造了何等的美好，经过一代两代十代八代一百代这样传到最后的时候，到耶和华的日子是会变成这样的一种光景。自作孽不可活。今天这一天是一定会来到的。今天已经这个人类一直浪费资源，到有一天地球自己本身的资源不能再生，人把它浪费以后，资源用完了，你要怎么办？破坏环境，破坏到个地步，上帝造成的东西让人可以生活的，以后变成怎么样？慢慢在想人性的贪婪，贪婪到最后一个地步怎么样？贪婪到一个地步，只要我能过，管别人死。国家也是这样，假如人也是这样，自由的发展到最后怎么样？自由到发展到最后，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耶和华这一天的来到，在圣经里面多次很正式千真万确的说到，而且是一个很可怕的日子。我们常常以为是上帝行一些很可怕的事，其实不是，是人行了可怕的事情，让他遇到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我们没有办法去规避的。而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既然是我们人所不能这个来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先知又开始了第二段的呼吁，就是从什么？就是从十二节一直到十七节的呼吁。十二节到十七节一些的呼吁，就是我在看到这边两次吹号，一次吹号是召集人来看看什么呢？看他们所要，看我们将来所要面对的问题。第二次又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吹角，十五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这是吹角什么？是召聚以色列百姓来干嘛？来归向神，来面对神。既然我们人不能面对我们生活里面所遇到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掌控，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解决。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还是有事情做。什么叫有事情做呢？有事情做就是要吹角召聚神的百姓，以一些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撕裂心肠的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十二节怎么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这边是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虽然如此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百姓们啊，我的孩子们呢，你遭遇到了这些事，你自己所不能面对，不能解决，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虽然是这样怎么样呢，你不要灰心，你不要上胆，你只管到我的面前来。到我面前来干嘛呢？到我面前来不是做一套宗教的活动，不是来行一套宗教的礼仪，到我面前来干嘛呢？到我面前来悔改，到我面前来哭泣，到我面前来禁食。这个禁食是什么呢？这个禁食是真的有一点说，就是禁食就是真的懊悔，懊悔自己所行的。 一直以地上的事情为念，一直以人手所造出来的享受为乐。这一个真正的归向神是什么呢？是内心的悔改，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的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常常所做的是外面做给人看，里面还是原汁原味。外面，最近我还常常在跟这个大妈在讲一个事情，我说今天我们想，因为我在身边看到些人，我自己也走过一段路，我再发现就是说，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你说我服侍主，我用我的什么？我用我的 DNA 在服侍主，我用我的个性，我用我的才干，我用我的喜好，这是套上一个，这是神的意思，只是这样而已。你看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凭着我们的个性在那边看事情，凭着我们个性在神面前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这样做的话，自己内心也不安，总要怎么样？总要套上一个什么？总要讲几句圣经的话，总要告诉人家说这是神给我的呼召，神给我的托付，是这样吗？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现最近这段时间慢慢又有一种另外方面生命的转机，上帝很稀奇的，当我们真心的撕裂心肠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对我们自己开始有一种很真诚的面对自我，在神的面前愿意被神的话，愿意被圣灵来光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是这样的亵渎神。什么叫亵渎神呢？假传圣旨，假冒圣旨，是不是啊？但是神还怎么样？神还是原谅我们，只要我们被光照，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回归到神的面前，哪怕我们遇到的像这样一堆又大又强的名蝗虫一样，这样他们走过以后怎么样呢？就是伊甸园也要变成旷野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无恐。可以说我在读前面这一节这一段说，这些仇敌，这一些临到神百姓，临到我们的，好像是无孔不入的仇敌一样的。那怎么办呢？不要怕，只有一件事情比仇敌更可怕的，就是我们的心不愿意悔改。我再说一次，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遭遇的事情很可怕，不，在神的眼光，这些根本不可怕。他只要一句话，他只要一出令，他只要动一个手指头，这些这个仇敌怎么样呢？这些仇敌都要溃败。但是只有一个，上帝把自由意志给了人，上帝把一个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创造的这个美好的心意给了人，等到人怎么样？人不愿意撕裂心肠，人不愿意悔改，人不愿意回归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样一件事情比什么呢？比我们所遭遇可怕的事情更可怕。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遭遇可怕的事以后有出路，有些人遭遇可怕的事以后就没有出路呢？因为遭遇可怕的事，这是我们认为可怕，在神心中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我们不愿意回头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撕裂心肠回归耶和华的时候，归向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神他要做什么？我在山上的时候，我们的领导，我要称我们的领导，我从心里面真是敬佩他的。他讲一句话，他说：“王老师，我现在最痛苦是什么呢？就是我怕的，我这些老兵们都不怕，他们怕的我一点都不急，但是呢，我怕的他们不怕。”我今天在分享这个，就想起这样的一件事。今天真的是这样，神怕的我们怕吗？我们怕的在神看来只是小菜一碟。我在想，神透过约珥要告诉他百姓的信息，要告诉他百姓的信息就是这样。而且我看到到越来越到幕后的时代，我们以为人类不得了了，科技了，发明了那么多可以让人享受舒服的，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创造是以什么？是以破坏上帝的创造为他们的成本。 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从前山上的大树在那个地方，一棵树砍下来卖一点点的钱，买那么一点点的钱满足了自己，以为大钱了，因为有很多人没有行情，一棵树在外面的世界到底值多少钱他没有概念。有一次有一个懂音乐懂乐器的人跑到我们山上来，哇，在那边看到那地方，在那边拍大腿哎，他哎呀这么可惜，为什么呢？他把一种黄心木，就是做弹钢琴的那个木头，老百姓居然在那里烧当煮饭的柴，结果他就跟这个煮饭的人说，你知道吗，你这一锅饭值多少钱吗？因为你今天在把这锅饭煮熟的柴是何等宝贝的一棵树，是可以做钢琴琴键的这样的这个一棵树。不识货的人，不认得的人，他就是把上帝创造最宝贝的天然资源当做非常便宜的东西，这个变卖以后怎么样呢？他顶多是吃完饭，他顶多是享受一点点，没有那么成对比。这个世界到最后会搞到怎么样？但是我们人心有没有悔改过？我们有没有对付我们的贪婪？我们有对付我们的骄傲？我们有对付我们为了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有的这一些的东西带给我们人自己的家庭的社会的国家的这种痛苦，我们没想过这个问题。人世间的斗争，这个什么军事战争、政治战争，现在是这个经济战争，经济战争再分了系列，有货币战争，有什么战争？你搞的战争来战争去干什么呢？都是要想在自己失败的上面能够捞回一点面子，在自己损失的上面能够怎么样呢？减少一些损失，在那个地方挖空心思。人所设定出来的游戏规则，又是球员又兼裁判，别人怎么跟他打啊？他拿到球了，对不对？是不是要在他手里，别人要去抢，哨子一吹犯规，为什么呢？规则也是他定的，裁判也是他。但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是公义又有慈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遇到了，我们在末世的时代，我们还活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遇到我们不能面对的问题的时候，上帝在那边说还有一条路。人把这个世界就搞了乱七八糟啊，但是你看到这个乱七八糟的时代，你要急，你没有这个能力来扭转，你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把我这个人先在神的面前归向神。我们在神的面前调理我们对神的心态，我们不要在事情又大又难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想要做一套宗教的活动来让这个问题能够过去，这个问题过去了还有下一个可能更厉害的问题来。不，我们发生一件事我们不能面对的事情，在生活里面不管是婚姻的问题、事业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各方面的这些问题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时候，这一种的发生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今天的病假如我说大部分都是因为怎么样呢？大部分都是因为人造出来的药所制造出来的话，你也不造药，你又不能不吃药，你说你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不，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来看我们的心。我们为什么怕生病？我们慢慢回到神的面前要回头，我们到底是要依靠什么？我们依靠世界上的这些人手造出来的东西，还是我们有颗心真的愿意依靠我们的神？说不定有些东西神也会借着人来帮助我们。我的意思不是说人那么怎么样，就是说今天我们那个到底是依靠人造的东西，还是依靠我们的神？我在想，我们依靠我们的神，神也会借着人来帮助我们，但是那一个顺位非常重要。今天常常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被我们边缘化，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而神借着约珥就是要 吹角来喊醒人里面把上帝边缘化的这个事实。问题越来越严重，问题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个地步不是人能够解决。今天人以为人能够解决很问题，他还不要靠神。一个自己觉得我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人，他会靠神吗？因为我在讲的就是我自己。当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还能够 handle 的时候，我靠什么神呢？只有我自己 sense 到，我自己感觉到，不，我是那么有限，我是那么不完全，很多的问题来不是我王牧人能够解决的，那一点开始我们才会想要依靠神的。当然也有些人这一点体会了怎么样呢，他不依靠神到最后怎么样呢，一直在那里挂虑办法嘛，解决办法又没有，又不依靠神，然后又在那挂虑挂虑，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是躁郁症忧郁症七七八八问题都跑出来嘛，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吹角呼召百姓，看见一个我们要面对的事实，极大又难又凶狠的这样一种的环境。但是耶和华上帝要我们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的怎么样，真心的归向耶和华。然后怎么归向耶和华呢？归向耶和华就是真真实实的这个心无旁贷的专心的依靠神，宣告什么呢？宣告禁食哭泣，这个宣告禁食的日子，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那个所谓的严肃会就是什么？严肃会就是真正很严肃的来面对神，面对我们自己。你面对环境，环境又怎么样？我们只能面对我们自己，面对神还有意义。面对自己有的时候还没有意义，假如不依靠神的话怎么样呢？面对自己，自己太有限了。我们的禁食是面对神，我们的严肃会是面对我们的神。聚会不是面对神的聚会，都是没有价值，就是有价值也只不过是宗教的价值，人层面的价值，有种心理安慰的价值。今天很多人讲宗教都是人心灵的鸦片，我不反对，真的我不反对。事实上人家看的也很准，事实上的哎呀就好像说今天怎么样，今天我们说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娱乐是人民心中的这个海洛因，只是一种暂时的东西，暂时安慰一下，暂时满足一下，暂时给他超脱一下，但到最后怎么样的一样，没有属天没有属灵的价值。但是我面对上帝就不一样，而且怎么样，招聚的时候怎么样呢？招聚民众怎么样呢？招聚民众自己，自己就自己干净了，召集民众自己来悔改，悔改自己到底怎么回事，看看自己怎么光景，不要老是去怪别人。我的意思不是说别人对，不是对错，我们是别人对不对，自有他的主去审判他。我们每一次聚集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怎么样呢？老年人、孩童、吃奶的新郎新妇怎么样呢？全体神的百姓都要这样的来面对。还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你知道好，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他在那边哭泣，他要在那边哭泣，这是先知讲的。很显然，现在的祭司怎么样呢？那时候约珥那个时代的祭司怎么样？他根本不在祭坛的中间这个哭泣，他也没有求耶和华要顾惜这个神的百姓，他也没有要神怎么样呢？不要使你的产业受辱啊！是。那么那时候的祭司干什么呢？那时候祭司眼睛盯着人家献祭哪一块肉比较好，很可怜的。假如今天传道人所盯着是教堂给的薪水，弟兄姊妹那包奉献，很可怜的。但是看到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想到神百姓为他们哭泣，想到神百姓的软弱，想到神百姓的悖逆，想到神百姓的一切， 今天有多少富士主的祭司曾经为过他侍奉的对象流泪，有多少说是服侍神的祭司为自己流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要反省。约珥很清楚地讲到，百姓要这样的这个自洁，祭司要这样的在神面前怎么样呢？因为今天你不要说外邦人在问说你们的神在哪里，连自己信耶稣的人，传道长老牧师遇到事情的时候都在问神啊，你在哪里？求主借着约珥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